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6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订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好，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中秋节的悲欢离合，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好。中秋节到来之际，中国大陆和海外各地的大法弟子以及明白真相的世人纷纷将发自内心的节日贺词、自制的贺卡等寄给明慧网，恭祝李洪志师父中秋节好，感谢救度之恩。世界各地大法弟子表示，珍惜修炼与救人的机缘，做好三件事，向内找，理智清醒地走好正法修炼路，做个真正的好弟子。
山东一位大法弟子说，师尊，你以巨大的付出和承受，让众生迎来了又一个8月15团圆节，有几人能想到时间的来之不易，又有几人能想到登峰造极意味着什么。另一位大法弟子说，不管是明天就法证人间，还是再讲真相若干年，弟子们追随师父正法修炼救人的心愿金刚不动，如始如初。
北京大法弟子向师父呈上最诚挚的节日问候。上海大法弟子说，我们感恩师尊在这样的道德败坏的社会风气日下的时代，用大法告诉了我们宇宙与历史的真相，使我们的灵魂得以净化，从而能够在这样历史上预言是十恶毒世的时代不随波逐流。
东部战区某集团军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快乐，在伟大的正法时期的最后时刻，弟子唯有牢记师尊的慈悲教导，在大法中精进精进再精进，无条件的同化大法，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除尽一切影响世人得救的邪恶因素，让更多的众生能够进入美好的未来。
四川省大法弟子说，师尊传给我们宇宙大法，让我们明白了生命的真谛，师尊对我们的慈悲鼓度，为我们铺就了回归生命本源的修炼之路。我们都十分清楚，是师尊巨大的承受，大法弟子才能走到今天，众生也才能在中秋之夜合家团圆。
黑龙江一位得法21年的大法弟子向师尊问好，不管正法的进程还有多远，多么艰辛，我一定以法为师，做好三件事，兑现史前的誓约。吉林大法弟子请师父放心，我们一定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听师父的话，改变观念，放下人心，遇事用法衡量，时刻想着自己是修炼人。
内蒙古一学法小组大法弟子表示， 紧跟师父正法进程，圆融师父所要的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助师正法，多救人。河北大法弟子请师父放心，一定珍惜师父用巨大的付出延续的时间，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多救人。
下面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美国旧金山一年一度的中秋街会9月10日和11日在中国城热闹举行。与往年一样，法轮功学员在街会上设立了真相展位，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并呼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在两天的百街会活动中，有近600名中西方民众在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征签表上签名。一位华人老先生签名后还要和学员合影，并不断地说，我支持你们。在这两天的活动中，在签名支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华人来自各年龄层，他们中有十多岁的青年学子，也有事业有成的中年人，也有已是花甲的奇英。他们很多人都说已经听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一位老人说，我快90岁了，从来没听说过这等荒唐事，毫无人性。他在征签表签名后向学员道谢。
8月25日到9月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举行第153届全州大集市，吸引了近200万人。当地法轮功学员们在集市内设展位，传播法轮大法的真相，并告知民众中共恶党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15000余人签名反活摘、反迫害。
9月3日，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们来到特尔戈维什泰市的钦蒂亚公园进行征签活动，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7年的残酷迫害。当地居民非常热心和善良，他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一位年轻女士来签名的时候说，自己两个星期前去西纳亚度假的时候收到过法轮功传单，但是当时因为签名要排队就没有来得及签名，这次看到了就赶快来签。
9月10日，一年一度的秋季 RORI 世界集会再次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办。早上9点，居住在罗瓦涅米的两位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讲真相，并征集签名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学员以演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真相横幅、发放真相资料等形式，向当地民众介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中共活体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9月11日下午，法国的法轮功学员在埃菲尔铁塔下的人权广场进行讲真相和征签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得知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震惊不已。善良的人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人们纷纷签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希望迫害者受到应有的惩罚。巴兰杰女士说，我签字因为我特别的震惊，我都不敢想象还存在这样的事。我了解中国好的一面，文化、饮食和人，但我不知道那边所发生的事情，这是不可想象的，让人很难受。希特勒杀人是最大的杀人狂，他没有拿人的器官来赚钱。
从2014年夏天开始，英国法轮功学员每周末到大英博物馆门前讲真相，在旅游旺季时则天天去。两年多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在这里看到法轮功，很多人在明白真相后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反活摘，也有中国人在明白真相后散退。法轮功真相展示以及法轮功学员和民众的真诚互动，正成为赢得众人口碑的大英博物馆新景观。
9月6日晚，应英国下议院议长约翰·伯考邀请，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电影《血刃》在英国国会大厦议长塔国事厅内首映。约翰·伯考议长出席放映会，并在影片放映前致辞。 来自英国上下两院各党派议员、保守党人权委员会正副主席、亚洲某国驻英大使、加拿大在英使馆工作人员、加拿大媒体基金会主席、在英华人社区领袖代表以及关注人权事业的各方嘉宾共约百人出席了放映会。议长先生介绍确认时说，加拿大导演李云祥以一个故事揭示了正在发生的强制摘取器官的野蛮行径。他在介绍演员林耶凡时重点提到，他作为2015年加拿大世界小姐因公开批评中国人权现状被中共当局拒发签证，无法参加在海南省举行的2015年世界小姐决赛，指出暴君不愿意别人揭露他们的暴君真面目。他并赞扬他对人权事业所做的贡献，说在保持沉默会简单和容易得多的时候，你却选择站出来发声，不顾个人和职业生涯的巨大牺牲，我敬重你为人权所做的努力。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主席菲奥娜·布鲁斯议员接受采访时说，这部影片揭示了活生生的现实，非常深刻地展示了法轮功学员承受的痛苦。林耶凡的表演非常感人，我希望这部影片能在全球广为放映，我相信看这个影片的观众都会流泪的。我和其他英国国会的议员已提出动议，要求在议会进行辩论，谴责这样的行径，希望能获得很多议员的支持。我希望英国议会能够站出来谴责这一行径，我希望国际社会能够一起行动起来反对中共活摘器官。英国华人工党吴吕南博士在互动问答时急切地要求发言，表达他的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英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清醒认识中共是罪恶之源。他说，作为一个华人，我虽然不是法轮功，我感到非常难过，为什么中国人会遭受这么大的苦难？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在文革后又发生了六四屠城，然后是活摘器官，中共是祸害中国的邪恶，我们必须进一步认清中共体制，才能找到这一切灾难的罪魁，才能明白中国人的苦难根源在哪里。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湖北荆门市20多名法轮功学员前往沙洋县法院旁听被劫持，现在绝大部分被非法关押在沙洋县拘留所。沙洋法院预谋9月9日上午对4位法轮功学员彭亚新、张光杰、何石凤、傅传英的开庭被推迟。法轮功学员在回家的路上被警察拦截，其中有10名法轮功学员同乘一辆从沙洋到荆门的公共汽车，被特警拦截绑架。
原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法律讲师、二级警督、律师赵平女士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开除公职，多次被抄家、非法关押，4次被送洗脑班，被非法劳教3年，被非法判刑3年，于2016年5月14日在迫害中含冤离世，终年58岁。就在赵平离世前的日子，家人都因他控告江泽民而被电话骚扰威胁。赵平参与编写中国警察法教程，是广东省警察院校教授警察法的通用教材。
广东省恩平市法轮功学员吴斌森2005年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2015年控告江泽民，12月9日被绑架迫害，身心受到迫害，吃东西困难，双腿浮肿，后来出现高度腹胀、呼吸费力等症，于2016年7月19日晚含冤离世，时年55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9月10日、11日两天，为庆祝莫斯科869岁生日，莫斯科市举办了一系列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受到了莫斯科市文化厅的正式邀请，参加世界的花瓣活动。在叶卡捷琳娜公园， 莫斯科法轮功学员在教小朋友和家长们叠做纸莲花的过程中，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大法的美好和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家长们纷纷签名呼吁制止迫害。一位女教师在听了学员对她讲述的迫害真相后说道，我是第一次听说，这简直太惊人了。在莫斯科市中心著名的阿尔巴特步行街上，法轮功学员举办了功法展示和讲真相征签活动。
9月7日，一门专门介绍法轮大法修炼的课程在美国南卡莱罗纳大学艾肯分校正式开课。该课程系统地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阐明法轮功作为佛法修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意义，学习法轮大法的经书转法轮，学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并讲述发生在中国的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7年的迫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世界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的历程。下课后，许多学生非常兴奋地表达了他们欣喜和兴奋的心情。学生之一是汤姆·豪尔曼博士，他是退休校长，他说，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法轮功，我非常有兴趣继续深入学习和了解法轮功。
8月31日，纽约市皇后社区学院举行一年一度的学生社团展。该校今年成立的法轮功之友社团吸引了不少族裔的大学生们前来咨询。有近40人在填写报名表申请加入法轮功之友社团，约30人留下联系方式，希望今后更多了解法轮功。看着满满几页的制止活摘征签表，陶同学很受感动。当我告诉他们，我妈妈在我一岁的时候就被绑架到劳教所和洗脑班遭受迫害，他们都感到很震惊，对中共这场对好人的迫害表达出他们的不平。看到这么多人愿意为正义挺身而出，我感到我们真的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9月10日，新西兰黑斯廷斯市举行了一年一度的丰收节盛大游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仙女队和身着中国传统服饰的天国乐团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和称赞，获得最佳着装奖，并赢得奖金500纽币。
9月4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分别来到雪兰莪州两个繁华城镇班丹英达和巴达岭在野举办了游行活动，提前与民众迎接中秋佳节的到来，弘扬传统文化，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当地民众，受到各族民众的欢迎，也让老居民喜闻真相。法轮功学员在结束首次庆中秋游行后，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送上中秋佳节祝福，感谢师父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了马来西亚众生。
9月11日，澳洲悉尼天国乐团再次受邀参加了澳洲纽省卧龙岗市北部考瑞马尔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春季节庆。当地民众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并赞扬天国乐团与其他游行对阵不同，祥和又美好。
德国自由萨克森州总是在每年9月的第一个周末举行该州最大的民间庆典萨克森日，今年9月2日至4日在 Limba Obfana 小城举行。法轮功学员应邀在节庆期间摆放信息展台，介绍功法，并教人们折莲花和学写中文字。由来自欧洲许多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欧洲天国乐团也应邀参加了9月4日的庆典游行。萨克森州的报纸和电台都报道了法轮功学员的游行。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上海高工和外企高管到市府信访被非法刑拘。上海法轮功学员徐永清，高级工程师，杨潇，外企高管，因上海遭宝路地铁站又污蔑法轮功的展板，8月22日下午去上海市人民大道20号市委信访办反映情况，告诉政府官员此宣传材料是造假污蔑，要求相关部门将展板撤除。接待他们的是信访办105室的一位女士。 期间，这位女士不断出去打电话。随后，徐永清、杨潇被赶来的警察劫持到上海市人民广场治安派出所，后被刑事拘留，非法关押在上海市黄浦区看守所，两人均被非法抄家。当时，徐永清的妻子就徐永清被警察带走一事询问带走的理由，警察声称徐永清偷钱，并将徐永清妻子的身份证也抢走。而数天后，家属收到的却是一份所谓破坏法律实施罪的拘留通知书。日前，家属已委托律师介入。据律师称，徐永清、杨潇逐级反映情况，其行为是行使宪法法律所保障的公民权利，是公民参加社会管理的合法方式。如果行使宪法权利被刑拘，那是违宪，是破坏宪法的实施。早在2005年5月1日实施的国务院信访条例就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第六章第40条，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信访事项发生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超越或者滥用职权，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的。二、行政机关应当作为而不作为，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的。三、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或者违反法定程序，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的。四、拒不执行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作出的支持信访请求意见的。第46条，打击报复信访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06年正式出台的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归纳概括了16种信访工作中需要追究领导责任的违纪行为。根据这两个文件，违反规定使用警力处置群体事件可被双开。中共上海市委信访办和黄浦区派出所不但不受理徐永清、杨潇的合法诉求，不但不保护他们作为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反而公然违背事实，捏造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将其关押拘留，实则是执法犯法。
明慧报告，230位法轮功学员7至8月份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6年7至8月份，中共法庭非法冤判230名法轮功学员，4名八旬老人被判刑。年龄最大的是山东泰安市81岁老中医朱家贤。1至8月份累计703人被判刑。其中因参与控告和起诉元凶江泽民而被非法判刑的有28人，法庭勒索18名法轮功学员179,000元现金。中共恶党及江泽民的死党就是要把修炼真善人的好人判刑送入监狱。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来自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被非法判刑人数最多的省份为辽宁31人、吉林20人、山东19人、安徽19人、黑龙江18人、北京14人、湖南14人、天津12人、河南10人、江苏10人、北京误判14人、安徽亳州市误判14人、沈阳误判13人、哈尔滨11人。中共法庭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判刑100%是听命于邪恶的政法委610的，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公检法人员为了名利当中共傀儡迫害好人。
董海源案卷退回检察院，律师要求撤诉。2016年9月6日，辩护律师李忠伟会见被绑架关押近11个月的善良妇女董海源手足，到高碑店法院询问情况时，法官告知证据不足，案件已退回检察院。辩护律师当即向高碑店检察院公诉科递交了对董海源案撤诉处理的律师意见书。 董海元是河北保定地区高碑店市崔中旺村人，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性情温和善良，见人说话就笑，人们都愿意和他聊天，所以在村子里人缘很好。修炼法轮大法后，人们更是一片赞扬，三里五乡都知道他为人善良正直。2015年10月25日上午，董海元正在照顾身患脑梗的老父亲，高碑店国保大队和军城派出所数名警察开着两辆车，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的情况下，突然闯入他家，说有人举报他练法轮功，对他绑架并抄家。董海元现被关押在保定市看守所。2016年4月13日，高碑店市法院庭审董海元，辩护律师李忠伟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董海元本人也为自己做了修炼法轮大法受益无穷，自己不违法更没犯罪的辩护。2016年9月6日，高碑店法院法官告诉律师，因证据不足，案件已退回检察机关。
要回被非法抄走的电脑要检查一下。最近看到有法轮功学员说被邪恶非法抄走的电脑要了回来，想提醒一下法轮功学员，检查一下电脑里面有没有被邪恶做手脚。我在几年前也去要回了非法抄走的电脑，我孩子发现里边被装了监控的东西，好像很隐蔽的，就删除了。当时我问，如果不太懂电脑的遇到这情况怎么办，孩子说可以换硬盘，我记得好像是这样。我也不太懂这方面的知识，就是电脑拿回来一定要让懂电脑的给检查一下。
严正声明，本周31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3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山东威海荣城市一位大法弟子家人恭贺李大师中秋节快乐。山东来稿，尊敬的李大师好，我们中国人传统的8月15中秋节即将到来，在这万家团圆之际，首先恭贺大师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们中国有善念的好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盼望大师早日回来，中国就有希望了，一切都会变好。我们感谢大师对我们的护佑，我们都得福报了，在此谢谢大师。大法弟子的家人敬上。
西瓜摊主劝我要相信法轮大法好。山东济南来稿，今年6月26日星期天下午，我在路上看到一位40多岁的男子在卖西瓜，我走过去问他西瓜多少钱一斤，他说1块钱。我说前些日子才6-7毛钱，怎么突然涨价了呢？他说你没看电视吗？我是章丘的，我们那里下了2次冰雹，西瓜都被砸了，有的都绝产了。我说你这一大车西瓜哪来的？是我自己种的，为什么你的没砸着呢？那我就和你讲讲吧。接下来他就很自豪的滔滔不绝的讲了起来。第一次我们那里下了很大的冰雹，这么多年少见呀，那冰雹下的一眼望去坡里都不见青了，冰雹有几寸厚，这时候正是西瓜成长时期。我家的西瓜地四面也全是别人家的西瓜地，地挨着地，瓜连着瓜，你猜怎么着，冰雹过后一看，就我那地里没下冰雹，老远就看到一片青。很快这事就成了当地的新闻，传开了，人们都争着去看。有人问我，都说老天有眼，你做了什么大善事了？要不然为什么冰雹就不砸你的瓜呢？真是神了。更没想到刚过了几天就又来了一场冰雹，冰雹还是没下到我家的地里， 西瓜一点损失都没有。这回乡亲们更嚷嚷，奇了，都觉得实在不可思议，哪能那么巧呀？两次冰雹都没砸着你家的地，肯定你们家做了什么大好事了。于是我就和乡亲们说，我是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相信法轮大法好。虽然我没有练法轮功，可是我家里法轮功的东西都有，各种真相光盘、真相资料，我家里的人都仔细看过，还有几个练法轮功的老太太经常给我送资料来，我相信他们都是最好的人，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我是党员，几年前就做了三退了，我家里人都退出了各自参加过的共产党组织，这就是为啥两次冰雹都没下到我的地里来的原因。人家法轮功的说了，相信大法好，有福报，三退保命，我这不是得了大福报了吗？这回你们信了吧？他讲完故事就对我说，你也相信法轮功吧，可好了，也要三退啊。我说，我就是练法轮功的，本来我是想来给你讲真相的，你反倒给我讲起来了。我俩都笑了。
原心与因果。丈夫支持大法，福报连连。大陆来稿。我丈夫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没上过学，没有文化，但人还有几分聪明，家庭社会人际关系处得比较好，支持我修炼。由于我经常被坏人骚扰、迫害，送洗脑班、劳教所或流离失所不在家，给丈夫和孩子也经常造成精神压力和生活痛苦。我被非法关在洗脑班时，坏人给丈夫施压，让丈夫与我离婚，断绝关系。丈夫说，他很能干，教育孩子和撑起这个家全靠他。再说，儿子女儿大了，都要成家了，我们也要给孩子做个榜样。他是信仰真善人的，做好人，又没有干坏事，我绝不离婚的。丈夫抵制了坏人的无理要求，也保住了这个家。丈夫对大法的正信，还经常为证实大法做事和付出，所以他也跟着受益。他以前有头痛、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痛等，在几年中不治而愈。2006年的一个中午，我丈夫骑车上街，途中与一辆火三轮相撞，人从这一边摔到火三轮的那一边，头着地，流了很多血，头、脸、额头都撞成重伤，凹陷几处，都缝了好几针，牙齿也松动了几颗，都快掉了，生命垂危。连同路的侄儿60多岁的人都哭了，说幺爸有危险，女儿也哭了。医生抢救包扎后说，去照个片，开住院单。我在他耳边说，不照片，有师父，回家休息，师父管着，好得很快。孩子去拿照片，停电，医生说，到另一家医院照吧。打电话说也停电。是师父保护了我们，只花了180多元钱回家休息，连包扎的外伤都没到医院换药。丈夫8天完全好了，第9天包席答谢客人朋友的关怀，亲朋好友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还有一次，即2010年间，丈夫患肾结石，跟医生说他不痛，只是腰不舒服。医生说，不可思议，别的年轻人都痛得打滚，你60多岁的人了却不痛。用激光打了3次，打烂的结石在输尿管卡住了，排不出来。在此期间，我还被当地610强行从家中送去洗脑班，迫害18天。说丈夫有病要检查，肾和尿道管都冲尿和血了，肾都泡血泡尿了，要上大医院马上手术。说实话，大法弟子被中共江泽民政府迫害，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邪恶政策，哪还能上得起医院大手术啊？我就对他说，不管他，我是大法弟子， 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你又很支持大法，师父一定会管你的，交给师父吧。至今多年了，丈夫身体完好无损，健康结实。我丈夫没有修炼，只是支持大法，维护大法。师父几次救了我丈夫，给我丈夫这么大的福报，真的很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受邪党谎言欺骗，辱没佛法，四川母子悲惨离世。2006年9月的一天，法轮功学员去四川省泸州市石棚镇妙米山讲真相救人时，来到一位85岁的老太太于永芬的家，她身染重病，卧床难起。法轮功学员给她讲真相，她很乐意听。法轮功学员赠送给她一枚护身符，对她说，你要常念上面的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健康，还能保你平安。老太太喜在心中，连连点头照做，边送走大法弟子，边把护身符收藏好。第二天，老太太告诉儿子和儿媳说，昨天我得到一张法轮大法的护身符，我念诵那上面的九个字后，感觉身体舒服多了。他的儿媳叫钟再芬，不由分说的叫老太太拿出来给他看。老太太满以为子女们会支持她的，便掏出了护身符。不料钟再芬一把夺过护身符，说，我绝不信这些，共产党都在镇压，你给我们惹祸。说着将护身符丢在地上，用脚去踩。老太太非常心痛地捡起来，又被钟再芬抢过手，并将护身符扔进粪池里。护身符漂浮在面上，钟再芬还不甘心，又用粪耙将护身符打沉到坑底。钟再芬的丈夫，老太太的儿子说，你为什么这样做？护身符能保护妈妈的平安，身体病好了，给我们减轻负担，多好呀。钟再芬的儿子毛二抢过话说，我已经20多岁了，能找钱给你们治病了，有病我送你们去医院，不能信这些东西，也不要给我们惹祸。你看共产党镇压这么凶，很多被抓进监狱或判刑，你们愿意吗？老太太和钟再芬的丈夫就不敢吭声了。不到一个月时，钟再芬身患急性肝炎，医治无效，凄惨离世，死后全身发黄，非常可怕。老太太于永芬悲痛万分，病情一天一天加重，不久也离世了。2007年的一天，钟再芬之子牟二被车撞，造成严重内外重伤，无可救治，临死时手脚收缩弯曲，在极其痛苦中去世。可怜的钟再芬、牟二母子俩受邪党的谎言毒害太深，拒绝听真相，辱没佛法，悲惨离世。钟再芬的丈夫与妻下的两子女相依为命，含泪度日。
时事评论：中秋节的悲欢离合。秋天到了，多想一家人过个团圆的中秋节呀，可我只能偷偷跑到学校给儿子送了几斤月饼。在楼梯口，儿子见到我笑了，那种笑是开心的笑，幸福的笑，因得到了仅有的一点父爱。相见是短暂的，望着儿子转身离去的背影，我的心已是五味俱全。这是内蒙古法轮功学员马青海讲述他在流离失所中一个悲中带欢的中秋节。为躲避迫害，他在近3年的时间搬了16次家。中秋节对中国人来讲是个团圆的节日，一般的中国人即使经济时间难以付出，电话短信也能给予亲人祝福。众多法轮功学员和亲人却有千里之隔、高墙之隔，甚至生死之隔。发生在中秋节这一天的迫害，让法轮功学员和亲人雪上加霜，使这些冤狱蒙上了更深的阴影，增添了更多的泪水。 据不完全统计，在中秋节这一天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有10名，约为总量的365分之一。这些数字仅为法轮功学员突破中共网络封锁曝光的部分案例，实际数字远大于此。自1999年720后，每年的365天迫害天天都在发生，中秋节的悲欢离合像一个缩影，折射出这场浩劫之深之广之残酷险恶。团圆节的绑架。1999年中秋节，这天正是孩子百天，我被带走的十几个小时中，孩子有近一半的时间在哭，饿了哭，哭累了再睡。孩子的姑姑用尽了办法也无济于事，只能不停地抱着孩子走来走去。这是保定教师齐淑英在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起诉书中描述的他在哺乳期被绑架后的一幕。非法审讯时，警察看到他胀奶后浸湿的衣服，竟露出丝丝坏笑，没有丝毫同情感。2001年中秋节，山东招远政府人员王月奎带领十几个人去抓傅彩霞，把门都砸烂了。傅彩霞趁机逃了出去，在外面流离失所达六个多月。2004年中秋节，甘肃白银市的白三元被胳膊反拧到背后，用手铐铐住双手，绑架到了派出所。在车上，一恶人故意用身体压在铐子上，使铐子深深地嵌进了白三元手腕肉内，当天双手手腕就肿了。2007年中秋节，当时我的爱人正怀有八个月的身孕，警察的暴行使她受到很大惊吓，后来早产。孩子因为早产和在怀孕时受了惊吓，现在胆子很小，内向，怕见陌生人。湖北仙桃市优秀教师傅令军回忆当天发生的绑架。据不完全统计，在明慧网上曝光的绑架案例，发生在中秋节这一天的每年都有。历年中秋节这一天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总数至少490人次，实际数目远远大于此。为什么坚持？残酷的迫害如薄如雪，亲人泪如雪上霜。法轮大法到底带给了他们什么？他们为什么如此坚持？邓小波的丈夫说，1998年，我妻子邓小波因体弱多病，患有贫血、腰痛病、附件炎、妇科病等多种疾病，经朋友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过不断的学法练功，明白了人生许许多多不解之谜，明白了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都是有因缘关系的理。所以记忆中那些烦恼消失了，和多年不往来的婆婆重归于好。练功之后身体越来越好，不到半个月所有的病都好了，无病一身轻。他按照法轮大法的最高法理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成了家里外面公认的好人，我们生活的幸福美满。郭海荣被绑架后，公公泣不成声，我家是最穷的，没有人愿意嫁到我家来，就是儿媳妇修法轮大法了才回到我家，给我家带来了福分。并说在儿子病重期间，儿媳妇把儿子照顾得无微不至，让他感动。老人的儿子大脑患有重病，正在家调养，老人则患有腰脱病。郭海荣的婆婆身体也不好，一家人都不能干体力活，是本地出了名的困难户。郭海荣曾与丈夫离异一段时间，想到大法书中要求做事要为别人着想，看到婆婆这一家人的艰难处境，可能除了她，没有人再愿意嫁到这一家去。最后她毅然决然地与丈夫复婚， 复婚后不久生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孩子出生后就非常懂事，给这一家人带来了喜庆与欢乐。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浪子回头。法轮大法给法轮功学员带来的生命的升华，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所有的坚持源于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坚持为了什么？只要你们明白真相，我们吃一点苦也值得。这是2004年中秋节遭受过绑架的赵昭全又一次身陷囹圄时给警察说的。年过七旬的赵昭全老人何止只吃一点苦，他曾遭受过严重的迫害，曾四进看守所，两进戒毒所，还有洗脑班、劳教所。正如赵昭全老人说的，法轮功学员承受都是为了世人能明白真相，其中包括您。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6年1月至8月份，中共法庭非法冤判703名法轮功学员。2016年上半年，至少4892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至少2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这个中秋节，仍有法轮功学员与亲人千里之隔、高墙之隔、生死之隔。然而法轮功学员秉承真善忍大法，心怀善意，希望您中秋节快乐，希望您能明白真相，拥有美好未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行的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无望中的希望。宇宙正法已进入尾声，却发现身边的同修或多或少的出现消极无奈的状态，有的甚至为名利奔波去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中啊，大家都知道吃苦很难，实际上吃苦还不是最难的，苦嘛，再苦呢，过后也明白过来了，可是在无望的寂寞中默默的修，看不到希望，那是最难的。任何一种修炼都会经过这样的考验，都会在这样的路中走，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前不久明慧网发表了一篇文章中说，有一位同修进入一个巨大而邪恶的空间，那里没有光，没有声音，没有一丝生机。同修感到自己的安危难以保证，以其能力自己根本不可能使其改变。可是同修在这种弥漫着无望和死亡的环境中，心想的是救度那里的芸芸众生，最终使其归正，仙气盈盈。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最可贵的是能够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压力下，又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能够不断的精进，那才是最珍贵、最了不起的。记得在耶稣的故事中有这样一个片段，耶稣领着弟子乘着一条大船在大海上航行，耶稣在甲板上睡着了，这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掀起了巨大的波浪，船在风中剧烈的摇摆，他的弟子有些害怕，盼着耶稣醒来，可是耶稣偏偏不醒，最后还是忍不住叫醒了耶稣。 耶稣到船头上怒吼了海和风，结果很快就风平浪静了。耶稣回过头来看着他的弟子问道，你们的勇气哪里去了？无望是可怕的，但是它能凸显大法弟子的伟大。无望是难熬的，但是它能更显大觉者的坚不可摧。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光明的文章，重视发正念，破除旧势力的迫害。从96年720以来，无数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被活摘，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被非法抄家罚款等等。部分同修面对迫害无可奈何，消极承受，有的甚至只要做正实法的事就会想到被迫害，有的甚至在自己的家里都胆胆突突的，好像随时都要被邪恶抓走。师父在弘音三生生为此生中说，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我们大法弟子被迫害，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一位平时很支持大法的家属，在他的家人因修炼法轮功被迫害后，给前去帮助请律师的同修说，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还到处去救别人。我们平时讲大法如何如何好，但是当大法弟子受迫害时，家属、亲朋好友、世人看到的却是因练功被罚款、抄家、判刑，甚至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种阻碍世人明白真相，不能使世人得救的负面影响又如何挽回呢？师父在《金经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告诉我们，最根本上讲，你们还要在破除旧势力迫害的过程中建立起伟大的威德，回归到你们的最高位置。这就不是一般境界的圆满问题，也不是通常圆满所能达到的。通过学习师父的这段讲法，我悟到正法时期如果不能破除旧势力的迫害，就是没有走好正法修炼的这条路。从2001年开始，师父讲了很多关于否定旧势力、破除旧势力迫害的法。金经要旨中有多篇经文提到如何运用功能除恶，可以把恶人定住，把恶人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手段转移到施恶者身上，针对邪恶黑窝发正念，彻底清除三界内的黑手烂鬼等等。我和我身边的同修一直在运用功能除恶，明慧网上也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但是也有很多同修对破除旧势力迫害的法理认识不清。我是1995年得法的，是带修不修的，去执着心也是拖泥带水的，所以很长时间以来状态也不好。2014年看似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参与了本地营救被迫害同修的律师项目，从那时起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很多时候起早贪黑的奔波于律师项目。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有时候就想，大法弟子就应该被迫害吗？我们能不能不被迫害？可能是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心，随着学法的深入，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越来越明确。师父赋予了大法弟子无边的法力，大法弟子完全有能力破除旧势力的迫害，这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近几年来，我地区迫害不断，受第九届大陆明慧法会文章主动出击开创环境的影响，我们于2014年冬天协调本地同修24小时接力发正念， 铲除本地610、公检法司、看守所等邪恶聚集地黑窝的邪恶。遗憾的是，由于很多同修对师父讲的破除旧势力的迫害的法理认识不到位，这个24小时接力发正念的项目只做了2-3个月就停了。因为610是整个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指挥机构，我们于2015年正月开始针对本地区的邪党610机构近距离发正念。近距离发正念的项目使我和参与的同修收获很大。在发的过程中，有时刚清完看到邪恶又压下来了，我们就接着清理。有时候在家里看到610的邪恶又聚集了，赶紧通知相关同修发正念铲除。转眼到了15年的冬天，那时因雾霾严重，每天的天都是雾蒙蒙的。610所在地的市开始单双号限行，每次开车去发正念还要考虑车的限号问题。因为有一段时间不太忙，我们就从以前每个礼拜的1-2次增加到每天都去发。这样发了大约1礼拜后，天突然一下子晴朗了。从那以后的那个冬天都是晴朗的，真是太神奇了。参与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见证了正念除恶的威力，也更加坚定了近距离发正念的信心。通过不断的和同修们交流破除旧势力迫害的法理和近距离发正念必要性，近距离发正念的这个项目从一开始的3-5个同修的参与，到现在的很多同修的参与，从一开始每个礼拜发一次，每次2个小时，到现在几乎每天都有同修在发，这个过程用了1年多的时间。现在反映到我们人类这个空间的情况是，本地15年被迫害的几个同修，到现在邪党法院连庭也没开成。据传出来的消息说，法院检察院都不愿意折腾了，只有公安还在顶着劲儿。我们县因为肃江多地传出要迫害的消息，但最后都没了动静。我想当我们的这个整体都注重铲除610、攻坚法司的邪恶的时候，邪恶就像飞蛾扑火，有来无回。操控邪党背后邪恶因素清楚了，针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也就没有了，或者减少了。师父在《金经要旨三》彻底解体邪恶中说，为了彻底清除黑手烂鬼与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全世界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大法弟子，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师父讲的法理很明白，这是破除邪恶的法宝。我个人理解师父的这段讲法是要整体或较多同修参与，针对邪恶有足够的力度和足够的时间，要我们邪恶不灭，正念不止，直至邪恶灭尽，不能发3天2天的搞一阵风，要持之以恒。每次打开明慧网，大陆综合消息都有很多同修被迫害的报道，每次看完这些报道心里都很沉。师父明明赋予了大法弟子破除邪恶迫害的佛法神通，我们却一直被迫害。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讲到，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旧势力和那些个邪恶因素的干扰，就是在钻你们思想的空子。这些年来一直在干这个事儿，旧势力操控烂鬼与邪党因素一直在这么干，叫你们做不成救人的事， 因为他跟你对打，打不过你。你发正念，不管千军万马，那邪恶通通化成土，全都灭掉，什么都不是。这样打下去，烂鬼与邪党因素干扰就灭没了。大法弟子能够思想很集中的，正念很足的发正念，你们试一试，如果今天能做到，现有的邪恶一半就没了。就是因为你有各种各样的人心，配合不好，他就钻你们这个空子，让你们做不成该做的事情，在你救度众生中削弱你的力量。邪恶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在人世间表现的那些个坏人很恶，那个人那么凶，是因为背后的邪恶在撑着他。你灭了那个邪恶，那个人也凶不起来了。如果大法弟子都拧成一股劲儿，正念非常足的去做，大家想想，那才是神在人间呢。这对邪恶来讲太可怕了。如果大陆所有大法弟子都能针对各地的610、公检法司、监狱等邪恶聚集的黑窝，持之以恒地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清除操控邪党的旧势力的迫害因素，那这场邪恶的迫害还能存在下去吗？我悟到大法弟子的来源很高，历史上师父一直在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塑造我们，个人的圆满已不是问题。师父把720以前的老弟子给推到位，就是为了让我们在正法时期能破除旧势力的迫害，救度众生。虽然师父把大法弟子推到了位，但是我们的思维模式、精神状态、行为准则也得到位，符合师父要求的标准，那样我们才能神起来，才能做好三件事，步入大法弟子的使命。以上为个人认识，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别忽视身边已经三退的朋友。这些年，身边的朋友、同事、亲人陆陆续续在各种环境中，也是在师父的安排中做了三退。有的同学开始由反对、不理解，到慢慢的转变为理解、支持。有在同学聚会时为阻止我讲真相而在桌子底下用脚踢我，到后来再聚会时，我刚刚提到三退，他马上举手说道，谁还没退，赶快退呀。学法中明白了，身边的这些人都是缘分很大的人，更不能忽视，用心地利用各种机会救人。可是从得法以后，也许是有些方面走了极端，没有做到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就觉得走入修炼了，再回头看看常人所追求的、所喜欢的、所聊得来劲的，都是我不想要的了，慢慢的就远离了同学朋友的交往圈子。给他们讲过了真相，做了三退，就觉得完成了任务，就不必要再进入那个圈子了，没有共同语言，觉得浪费时间，还不如多看会儿法，或去发真相资料救人呢。所以慢慢的，他们再有什么聚会也就不怎么叫我了，或者叫我去了也是匆匆去匆匆走，不想多逗留。这样一晃就几年过去了。最近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开始思考，我认为的所谓节约时间而远离这个环境不一定符合法。我的一个好朋友在我当年得法后2个月就开始给他讲真相，他是那种讲高了也能接受的人，可能是先天的悟性较好，很快他就开始读转法轮。也许是有阻碍致使他始终没有走入修炼的门，但是他会主动地把身边的朋友带到我这来听真相。我也一直认为他虽没有得法，但大法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中了。 旧势力对中国人是毁灭性的安排，让人追求钱，追求安逸的生活，追逐流行的潮流及变异的文化。慢慢的它变了。在一次我与朋友讲到邪党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滔天罪行时，他突然歪着头说，不可能吧，怎么可能？那表情流露出的不是惊讶，而是嗤之以鼻不信的态度。我惊讶于他的变化，也认识到这几年对于他的忽视导致他远离了法，又陷入了中共的谎言漩涡中迷失了。而在近日一次同学聚会中，那个帮我喊着让大家三退的同学，还有当年都做了三退的同学，对于我偶然带去的一些真相资料表示出不认同的态度。我似乎又需要重新把他们从谎言中拉出来，感觉他们被解毒得救清醒后又再次中毒了，只是深浅而已。我反复地向内找，这几年人的变化是因为什么？现在我知道了，即使得了救的人也不能松开他们的手，也要经常传递给他们真相，因为当年三退时，也许在那个正的场的作用下，他明白了，三退了。可是面对邪党有意的灌输谎言的环境，人们真的有可能再度迷失。这里也有当初讲真相不到位的因素，也许人没有彻底明白过来。学法中看到师父早已讲过，讲了真相不等于就改变了，得在讲真相中打开人的错误认识，了解中共邪恶的目的。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而且得了救度的人本身就是活传媒，他们明白了会帮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所以我们要把真相讲到底，三退了的人也是我们要珍惜的。讲真相不是完成任务，我悟到师父要求我们做三件事，做的过程中法炼人，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任何环境下，我们都应该贯穿做好三件事，不同层面不同深度的讲真相，让这个生命彻底的明白，让它背后更大范围的生命群都得救。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